7月20日，欧盟委员会一锤定音，给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开出了 5.5 亿欧元的天价罚单，折合人民币超过 42.5 亿。这是欧盟数字服务法自2022年生效以来开出的金额最高的一笔罚单，创了纪录。这次不仅罚得狠，理由也是一套一套的。欧委会经过2年多的调查，扒出了速卖通平台一大堆问题。平台上仿冒服饰、高危玩具、不合规化妆品随处可见，系统就算筛查出违规商品，也会持续给用户推送好几周才下架。商家随便改一改商品分类，就能躲开合规核验、专门管控假货的品牌授权体系，人手严重不足，根本忙不过来。就算某个店铺因为违规被处罚了，也不会真的关停，而是换个链接照样正常卖货。欧美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，速卖通坐拥 1.93 亿欧洲用户，欧委会认定它高估了自身的风控能力，并且对整个平台的系统性风险视而不见。按照法案要求，速卖通必须在10月20日前递交完整的整改方案，整改不达标的话，还会继续追加新一轮巨额罚款。对于这笔罚款，速卖通对外明确表态，不认可这笔过重的处罚，已经启动了全部申诉渠道。很多人一看这个新闻，第一反应可能会认为是速卖通不幸中招了。但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一点看，就会发现这压根不是一次孤立事件。欧洲监管其实早就盯上中国企业了。就在2个月前，5月28日，中国另一家跨境电商巨头，拼多多旗下的特木，就已经被欧盟以同样的法案罚了2亿欧元。之后，匈牙利监管机构又追加了2000多万罚款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另一个快时尚巨头 Shine 也在法国接连被罚，累计罚款超过 2.1 亿欧元，包括虚假打折、隐私追踪、夸大宣传等等。这些中国电商平台普遍都在用的营销手段，被一项一项精准问责，一项一项挨个处罚。短短2个月里，三大中国出海电商巨头接连被重罚，海外监管的风向已经彻底变了天。那这场围猎到底是怎么开始的？时间线继续往前推。2008年，欧盟为了给海关减负，推出了一项政策，150欧元以下的小额包裹直接豁免关税。这个政策的本意试图省事，结果无意间却给中国跨境电商开出了一条高速后门。以特木、Shine、速卖通为代表的中国跨境电商平台，凭着国内供应链的成本优势和高效率，靠着小包裹直邮的模式，迅速打开了欧洲市场的大门。到了2023年以后，跨境电商的体量更是达到了顶峰。近三年，进入欧盟的小额免税包裹分别达到23亿件、46亿件、59亿件，其中90%以上来自中国。算下来，巅峰时期相当于每一秒钟就有超过140个中国包裹抵达欧洲。规模一大，欧盟的态度也就从观望转向了行动。2023年底，欧委会就对速卖通启动了调查。2024年又把特木和 Shine 列进了超大型在线平台名单，套上了 DSA 这个紧箍咒。今年上半年，这三家平台被欧委会接连敲打，一个都没能躲过去。如果把这些动作分开来看，就会发现这是一套系统性的监管组合拳，并且几乎每一步都精准踩在了中国跨境电商的软肋上。第一个是灵活的解释权，不管是速卖通还是特木，最高的时候月活跃用户都超过了1亿。按照 VLOP 的标准，他们需要频繁的识别、分析、评估自己的服务设计与功能或使用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。这些要求听着挺合理，但什么叫系统性风险？什么叫频繁？ DSA 的文本里压根没有明确的定义和具体标准，怎么认定违规？解释权全握在欧委会手里，底线一旦灵活，其中的可操作空间就太大了。第二个是关税大棒。7月1日，欧盟正式取消了150欧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，所有从欧盟以外直邮的低价包裹，每件都要征收3欧元的固定关税，而且同一个包裹里如果装了好几种商品，还要分别计税。不管是速卖通还是特木，靠的都是小包裹直邮这套打法，把低价商品化整为零，跳过层层叠加的中间商，直接打包空运到海外消费者手里。 现在每件加征3欧元不说，还要分开缴税，这是多大一笔成本，直接就把中国电商的价格优势砍掉了一大截。第三个是以国家为主体的针对性立法，也就是说，别以为给欧盟缴了税就完事儿了，以后还可能要给欧盟内部的具体国家单独缴税。今年6月，法国议会就表决通过了反超快时尚法案，对 Shein、特步这类平台的服饰类产品开征最高6欧元一件的专项生态税。更狠的是，法案还禁止超快时尚品牌打广告，不管是传统广告投放还是网红营销，直接的、间接的一律不许，连免费配送、免费退货这种宣传话术都不准说。这相当于你卖东西连吆喝都不让吆喝了，在这个靠算法推荐、靠数据流量吃饭的时代，能不能被用户看到，直接决定了企业能不能活下去。广告这条路一断，基本上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。第四招是线上线下一网打尽。 DSA 砍的是中国电商的线上生意，外国补贴条例也就是 FSR 砍的是中国电商在欧洲的线下扩张。就在5月28日，欧委会对特步开出罚单的同一天，欧委会还对京东收购德国电子零售巨头 Cyconomy 的交易启动了深度调查。京东本来打算收购这家公司之后，整合 MediaMarkt、Saturn 这些欧洲零售品牌以及线下上千家门店，可随着 FSR 调查一启动，这笔交易就被全面暂停了。欧委会指责京东可能接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优惠融资、税收优惠及政府资助等一系列潜在外国补贴。注意这里的用词是可能接受了，不需要拿出什么真凭实据，只要有怀疑就行。更厉害的是，谁主张谁举证本来是一般的司法原则，可富萨把这个逻辑倒过来了。我怀疑你拿了补贴，但要自证清白的人是你自己。这意味着中国电商想在欧洲做线下收购，搞本地化布局， FSR 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把你收拾了。 DSA 罚线上经营， FSR 堵线下收购，关税调整又抬高了运营成本，多管齐下让你走投无路。那欧盟为什么突然对中国跨境电商下这么重的死手？原因说穿了很简单，他们带来的冲击太大了。先看贸易逆差这本账，2025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3600亿欧元，比2024年增长了 15%， 相当于每天有近10亿欧元流向中国。欧盟27个成员国全部对华出现贸易逆差，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回。但真正让欧盟坐不住的是中国电商动了欧洲零售商的蛋糕。欧洲零售采购联盟已经运转了几十年，这是一套跑了半个多世纪的精密机器，每一个齿轮上都有大量的人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欧洲每一个小镇的杂货铺，每一条商业街的服装店，背后都连着一长串利益链条，从批发商到区域分销商，再到全国性采购联盟，从地方商会到工会，再到行业协会，环环相扣。同时，长期以来，欧洲的线下零售商和进口商一直背负着沉重的法律合规成本，涉及数万项检测指标的 REACH 法规、严格的劳工保障标准、高昂的环保税，这些隐性成本叠加在一起，大幅抬高了欧洲本土商品的生产运营价格。而中国电商靠着托管和全球直邮模式，把国内产品直接送到欧洲老百姓手中，不仅绕过了批量质检、第三方实验室认证这些准入壁垒，更是砍掉了所有中间商环节，直接颠覆了欧洲那套层层分销、高溢价、利润稳定、还能吸纳大量就业的零售商业模式。零售与批发业是欧洲最大的服务业，有超过500万家零售和批发企业，贡献了欧盟 10% 的 GDP， 提供了2600万个直接就业岗位。可这条利益链正在被中国电商的竞争拆得七零八碎。欧洲机构的数据显示，近5年，中国跨境平台占据了欧盟平价零售 92% 的市场增量，同期欧洲中小型经销商倒闭超过3.8万家，线下商超闭店超过1.2万余家。欧洲的零售业自然不会坐以待毙。今年1月，法国19家行业组织和120多个品牌联合起来提起诉讼，指控 Shein 涉嫌不正当竞争。特步被处罚，也是被欧洲老牌维权联盟欧洲消费者组织 BEUC 投诉的。 BEEUC 汇集了来自31个欧洲国家的45个独立国家消费者协会，可以说是欧盟政策制定过程里最具影响力的游说力量之一。他一出马，欧委会那些头头脑脑们自然不会让中国电商轻轻松松地在欧洲做大。最后还是绕不开一个字，税。欧洲一直自诩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保障，而这份高福利的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增值税、关税、企业所得税这些流转税的收入，同时资本循环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通过税收留在了欧洲的财政体系内。跨境电商长期利用税费豁免政策，导致欧洲流失了大量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。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取消之后，按2025年59亿件包裹来估算，光是3欧元的固定关税这一项就将近180亿欧元的收入，再加上增值税、清关处理费、产品标识符费用等等，一年下来能有大几百亿欧元。所以说，欧盟为什么盯上中国跨境电商？在他们眼里，不摁死中国跨境电商，那2600万人的就业怎么办？靠层层分销吃饭的中间商怎么办？被关税养着的监管机构和执法队伍怎么办？现在欧委会通过重罚中国企业，收紧对华出海监管，既能安抚本土亏损的零售资本，又能快速转移内部的经济矛盾，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收益。这笔账其实并不难算。而且这一轮监管收紧也不只是电商行业单独在挨打，这两年出海的中国企业几乎行行都踩过雷。前几年出海的老板眼里，海外全是蓝海，遍地都是订单，谁也没料到现在市场份额越做越大，各国监管的大棒也落得越来越勤。 TikTok、 大疆、小米、三一、斯摩尔，从电商数码到电子烟，各行各业的中国企业近两年在欧美和东南亚等地都收到过监管罚单。2025年8月，印尼反垄断机构 KPPU 给三一集团开出了4490亿印尼盾的罚单，折合人民币约 1.97 亿，创下了 KPPU 史上最高罚单记录。印尼官方给出的处罚原因是，三一逼着本地经销商只能从自家渠道拿货，还绕开中间商直供客户，本地商家根本没活路，直接坐实了垄断嫌疑。同在东南亚， TikTok 也没躲过，因为海外子公司收购本土电商，收购手续没按时报备，被罚了90万美元。欧美这边也不手软，2025年10月，大疆在意大利被立案调查，原因是统一锁死零售价，哪家门店私自降价，直接断供撤授权，还不让商家从欧盟其他国家拿低价货，两套操作全踩到了当地反垄断的高压线。2024年5月，小米在波兰直接被执法上门搜查，全系列手机家电的经销合同挨个翻，波兰反垄断监管机构怀疑小米暗中控价，不让商家打折，案子到现在还没审完。2025年4月和7月，电子烟龙头斯莫尔在美国连吃两场反垄断官司，被同行起诉操纵价格，排挤竞争对手，违反联邦反垄断法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在海外扩张照样没少吃官司，阿里早年国内那套二选一的老路子搬到美国之后，直接引来了集体诉讼，最后掏了4亿多美元才摆平纠纷。腾讯手里握着游戏公司 Epic 的股份，旗下又运营着竞品游戏厂商，两边董事出现重叠，在美国监管眼里这就涉嫌虚弱行业竞争，最后搞得没办法，只能调整持股，退出董事会才算过关。长期以来，很多中国企业出海总习惯把国内做生意那套照搬过去，一些在国内早就习以为常的操作，结果一放到海外全都成了违规雷区。此前中国出海企业普遍存在一种侥幸心理，虽然法规条文摆在那里，但监管执法宽松，先跑规模再补合规也来得及。可如今欧盟执法的逻辑已经开始反转，不再只看企业有没有纸面上的合规文件，而是深挖实际运营里的每一处漏洞，就连广告话术、页面设计、库存提示这类细节都会被纳入审查范围。过去靠低价流量营销套路野蛮扩张的老路子，以后在欧洲市场彻底走不通了。 更重要的是，全球市场的配套政策也在同步收紧。近段时间以来，不止欧美，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开始限制中国电商涌入，本土企业保护、反垄断、环保宣传、数据跨境传输，多套规则层层加码。过去10年，中国跨境平台靠着完整供应链、极致低价，快速抢占海外流量。这种高速扩张的背后，藏着大量被暂时搁置的合规成本。如今，一张天价罚单砸下来，可能就要吃掉数年海外经营的全部利润。对国内的中小跨境卖家来说，日子只会一天比一天难熬。低合规成本，轻量化运营，薄利多销，这本来就是中小卖家吃饭的根基，而欧盟持续收紧的合规体系严重打击了这套生存逻辑。高额的合规和整改成本是中小卖家根本无法承受的，跨境电商的性价比神话会被一点点瓦解，一大批卖家将被迫调整市场布局，甚至彻底退出。同时，出海的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长。欧盟收紧监管最大的危害不在于罚款本身，而在于合规的边界无限模糊，执法极其主观随意，没有一种可以量化的合规标准。是否违规、整改、是否达标、是否追加处罚，全都由欧委会单方面判定，企业时刻处在焦虑之中，生怕哪天欧委会挥舞着行政大棒就砸到自己身上。再往深了说，这种处罚还会起到一种糟糕的示范效应。欧盟如果打压中国跨境电商成功，会让西方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看到一种可以复制的路径，让单点打压演变成全球围堵。这就意味着中国跨境电商的黄金时代将逐步终结，外贸行业将进入一个高风险、低增长的新周期。对于中国跨境电商来说，欧洲市场曾经是诗和远方，可现在正在变成坑和陷阱。海外市场正在告别只拼价格、只拼速度的野蛮时代，流量红利慢慢消退，规则门槛持续抬高。出海的路也许还很长，但路上的雷已经是越来越多了。